好，我们一起刚才看到的经文，看到的经文呢，就是出埃及记的第六章二节和第七章的六节，就是我们题目呢，就是他是全能和全地的神啊。今天呢，是我们第五章到第十五章的第二个部分哈，就是救赎之战。好，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呢，给大家说一说，我要讲的主要的中心内容就是神的救赎之战，就是要拣选愿意谦卑顺服的牧者和领袖，向众人和统治者宣告释放神百姓的一个命令。不管选民和魔鬼权下的统治者听不听从，神都是全能和全地的主，他的旨意必能成就。那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其中最重要的一节经，两节经文，我们在第六章的二到三节，看到吧？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好，感谢神。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最关心的话题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啊，从一月份到现在，到五月份，现在五月快来临了哈，五月快来临了，也就是现在我们最关心的话题就是关于全球的这个疫情的流行，啊，我们说很多人都会对这种的感觉都会不一样，对吧？每个人都会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会啊这种全球性的会引起我们很大的这种恐慌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你当你在看到这个全球的感染的这个人数和死亡的人数不断的攀升的时候，特别是在你的微信上，在你的网络上看到那个数字不停的翻，每天都在翻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一种的压力，对不对？每天早上你们是不是起来就是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就是说我要去看看今天又多了多少人？没有哈，没有就感谢主，你很好，你还是会淡定，会淡定。我们说有人预感呢，可能五月份，可能四月之后月底呢，可能会有大流感发生哈。那如果这样的话，流感加上这个疫情会更厉害。我们的这个生产生活全面的受到了啊这个叫崩溃的这种的情形。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关心这个事情。事实上一些不幸的一些人呢，朋友哈，慕道朋友，不管他是什么人。还有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可能都会对上帝有不同的看法，是吧？我常常就说有很多的人会因着这场疫情而会怀疑说你们上帝在哪里呢，对不对？而且时间拖得越久，从一月到五月可能要拖到今年，可能都不能够有一个改观的话，我们说大家会怎么样呢？我如果说跟你说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他是全能全地的神，你觉得你会去考虑这样一个，就相信这样一个说法吗？对不对？就很多时候我们相信，既然神在全地掌权，那他为什么不很快的制止这场疫情？我们很多的人是相信，我们靠人，我们靠国家和民族之间团结起来，我们要战胜这场疫情。
科学
与天斗，与地斗，与病毒斗，是不是？我们一定斗得过他，是吧？啊，当然我相信人有这种能力，啊，上帝也给了人这种的自由的选择，他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另外一种人呢，他会听天由命，对不对？哎，反正这就是报应，我们就顺着这个命运就是这样的了。反正遇到这样的灾情，我们也没办法，对不对？我对上帝也不发表任何意见，我对任何东西不发表意见，我只说，哎，这就是一个顺其自然，对不对？就像很多国家说，那些人算了，就让他自己免疫吧，对不对？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去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全地的神？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到摩西他的经历，上帝对他所启示的是什么，也就是我们今天靠什么来战胜这场疫情，我们到底靠什么？摩西是靠什么呢？首先来看上次我们讲到摩西和亚伦在序幕第一幕哈，你们可以看到那个经文，打开经文在第六章的二节到第七章的六节，大家有圣经的话呢， 就这个经文再多，你都会有一个大概的啊，一个框框在那里。好了，我们上次讲到的摩西和亚伦对法老宣告说，容我的百姓他去旷野向神守节。可是法老怎么样呢？听到神的命令就严厉的怎么样斥责这个摩西，他摩西亚伦你们有事干还是没事干呢？你们没事干是吧？啊，我就让你的百姓加重他们的苦情，让他们生产没有，让那个他们做砖的时候连草都没有，我看你怎么样做这个产品出来。你看到吗？就是当摩西和亚伦向神宣告神的命令的时候，反而越来越惨了，对不对？反而这个事情越来越严重了，甚至于百姓们都起来抱怨，来反对摩西他们的领导。摩西呢也吓坏了，跑到上帝面前说，神啊，你苦待我们呢，就像法老苦待百姓一样的苦待我们呢。所以摩西和法老这么伟大的人，他们这么被上帝使用的人，他们都会有一种恐惧，他们在上帝面前也会抱怨说，神啊，你这样对我们不公平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到底这个神要说什么，他要告诉摩西是什么，说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讲是他要宣告他的名字。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要证明神是谁，他要再次向摩西和那些百姓们和法老来证明他是谁。我们来看看，首先呢哈，大家看到这个结构，我本段呢已经把这个结构分好了啊，你们可以把这个照片呢用你的那个手机拍下来，是有种功能可以拍的哈，你可以拍下来，拍下来之后呢，你就可以知道按照我这个结构，你来看看我今天所要讲的一些内容是什么。我已经把它总结出来的 A B C 次 C 次 A 次 B 次 A， 也就是一个对称的一个交叉平行的结构啊，大家看到结构。重要的是 A 和次 A， 大家看到吗？啊，它的那个主要的中心是在前面和最后面，前面和后面。好了，那我们第一个，好，大家拍下来的话，我们就来看第一个哈。看第一个，我们看 A 和次 A 第一点。第一点我讲的总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神是全能和全地的神。大家看到第六章的二到九节和第七章的一到六节。等一下我讲的时候，你不要就感觉到我在跳哈，我没有跳，我是把这两个对称的结构放在一起来讲，好吧？啊，好了，我们先来看六章的二到九节。耶和华宣告他是全地的全能的神，对不对？只要是对一个不听的那些选民说的。首先我们来看这里出现最多的字是什么呢？最多的就是我是耶和华，大家看到吗？就是说他是向列祖显现的那位全能的神，他的名字叫我是耶和华，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就是 I am Lord， 就是他是主啊，那个耶和华可以称为耶和华是主，就是他是那位主宰，是那位主。我们看到呢，摩西一直抱怨他，因为百姓反对他，法老又把他赶出去，所以他就到神面前抱怨，他就觉得神啊，你在苦待我们。然后神就必须要对摩西说一些话，对不对？不然的话摩西就会很灰心，他也不想做了，不想做了。但是这个神说I am who I am， 他又开始说 I am 了，就是我是耶和华。看看第一个耶和华第二节，大家打开经文第六章的第二节，他说什么呢？第一个我是耶和华，讲第一个耶和华是有什么目的呢？弟兄姐妹，他说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看到吗？一句很短的话，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这有什么目的呢？目的就在第三节，第三节说什么？他从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跟他们立约，并且显现自己是以什么方式显现的呢？他说显现为全能的神，可是他们不认识我。什么意思？这个全能的神，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邪教叫做什么全能神，他们为什么敢用这个字来称他们的邪教？很厉害的哈，他们不明白这个全能的神是什么意思。全能的神的意思，这里这个神呢是复数形式的，不是单数的，你去查考一下哈，就是个阳性复数男性复数的，表明我们这个神是什么，不是一位呀， 他们是觉得他们有一位女基督哈，但这里讲出我们的神，全能的神是复数的，也就是与我们今天的信仰三位一体，一位的三位是一位，知道吗？一位是三位，是这个感觉，就是三位在一位的里面，他们是三位一体的啊。这个名字的复数形式，它的意思是 Almighty， 是什么意思啊？强大的神，是个复数形式的强大的神，他们是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一个方式存在的。所以全能的神是复数的，不是单数的啊。这位神是强大的神啊。这个神的名字是什么名字呢？他们是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那一个。但是这个全能的神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不认识。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不认识。为什么不认识呢？因为第一个说我是耶和华，他的内容是什么？他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把他们打下来，并且要把这个跟亚伯拉罕的一个预言说，你们在那个民族在埃及上受苦400年，对不对？400年之后，神将会你们从埃及的奴役之下怎么样解放出来。因为神听见了你们的那个痛哭哀求，神记起了他与亚伯拉罕的立约。这个时候出来，这个耶和华是要作战的神，全能的神是要打仗的神，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他要把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怎么样拯救出来，那位神。以前亚伯拉罕遇到的神是不是这样一个方式呢？好像还没有哈，好像没有说全地作战的那种的神出来，还是单单的就是跟亚伯拉罕见面呢 那种的感觉。就亚伯拉罕他也觉得我们这位神好像不是就是打仗啊，把人可以带去一个国家，从一个国家里面解放出来那个神，好像还没有这种的认识。但现在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是要有一个 Almighty 的，是一个 power 的神，明白吗？所以他们不太认识。这是第一个，我是耶和华。我们看看第二个，我是耶和华，在第六节。第六节大家看到经文第六节，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就是摩西已经知道了哈，这是一位打仗的神了，是全能的神了。他就要你要去告诉谁呢？告诉以色列说，我是耶和华，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第二个耶和华是神要摩西去教导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这位神是一个打仗很厉害的神，明白这个意思吗？他将要怎么样把列祖的约大能的时候伸出来的膀臂去审判和对付埃及人，使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把以色列人从苦难中救赎出来。所以以色列人要认识这位神不是被法老欺负的不能够去动手的神，他是到了时候就要把埃及人全部的审判。哇，这位神很厉害，百姓们你们要放心，摩西你要教导他们，我是耶和华。这是第二个耶和华。看第三个，第三个是7到8节。七到八节是什么呢？七到八节讲到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对不对？就要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这个埃及的人的重担的。所以到最后说，我应许的这些事情将要带你们进入应许之地，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耶和华是什么样的耶和华呢？就是要以色列人从奴隶当中成为一个奴隶，成为神的子民。以前是奴隶，现在要把你们的身份怎么样提高？你们现在做埃及奴隶舒服呢，还是要做神的子民尊贵呢？你们要选择，对不对？为的就是要以色列认识耶和华，他救赎子民脱离了各样世上繁重的重担，可以真正进入到迦南的应许之地，这样才是你们的生活。所以这位神是以色列的神，对不对？然后你们要做以色列的百姓，要做他的百姓。所以呢，这三方面来看，我是耶和华的目的就要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是一位怎么样，他是一位真正的全能的神，是 power 的，是 almighty 的，是 fighting 的，对不对？哇，我们要这一位神，感谢神。所以呢，以色列人，但是你看到最后一节怎么话，虽然神三次说我是耶和华，第九节，我们看第九节，摩西将这话去教导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为什么苦功愁烦，就不肯听摩西的话。弟兄姐妹啊，这里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忙忙碌碌，生活身体压力很大呀， 他们就是为做繁重的工作，心里很愁烦的，弟兄姐妹，不耐烦的，很急躁。法老和督工残忍地对待他们，使他们拼命的工作，从早到晚的完不成工作，每天忙忙碌碌赚不到钱，又连温饱都不能解决。他们能不能听进去呢？所以这里摩西讲的真理说，谁是耶和华？他说，我是耶和华，是 Almighty 最全能的神。但是当你忙忙碌碌的时候，弟兄姐妹，今天你处在什么状况？你是不是很觉得生活好像就是有时候就待在家里，哎呀，感觉到一天不知怎么过。现在不能出去，有些人不能出去了，在家里待着，你到底在干什么呢？其实也是一种的烦闷，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出去工作，天天忙忙碌碌，从早忙到晚，回到家里又很累了，劳苦愁烦，对不对？工作啊，忙啊忙，又要交房租，又要交房贷，啊，又要交，哎呀，作业论文，又要赚钱养家糊口，又要见客户，又要找客户，又要找工作，又要吃饭睡觉，又要找男朋友女朋友，哈啊，每天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很多很多事，对不对？请问大家，你们烦不烦呢？你们愁不愁苦啊？
烦死！
你连闲得发慌的人也很烦呢，不能说你忙得半死的。今天如果你听见牧者说，圣经说耶和华是全能的神，耶稣基督无所不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凡事都能，能够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你听得进去吗？很多人都不听，听了也没希望，祷告了也没有改变。弟兄姐妹，我们苦不堪言的，我听不下去了，我就离开教会，我学不下去了，圣经听不惯了，我听不进去了，我就离开查经，我不查经了，我祷告也不去了，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苦不堪言，我们人心越来越麻木，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的在那里坐庄坐庄坐坐坐。摩西说，哎呀，你要相信神是全能的神啊。那些人说，哎，摩西你去做牧师我们做不到，你做得到，我们你很属灵，我们见神都见不到，我们干嘛要听你讲啊？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苦不苦？虽然我们想跟人讲圣经传福音，人家说我不需要，现在我是正在解决很现实的问题，吃饭都吃不上，你叫我信耶稣，不可能，我不听，是不是这样？好了，我们看看下面对应的是次 A 第七章一到六节，他是耶和华全地的神，主要是对那些不听神话语的统治者，前面是对不听的选民，现在是对不听的统治者。我们看到第七章一到六节，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也不听神的话。摩西对他们说，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法老说，你的神是谁呢？我不认识啊，对不对啊？你虽然你看啊，上帝就对那个抱怨的摩西就再次强调，第一节我们看到哈，看啊，我给你在法老面前代表上帝，你可以代表上帝去对他们传讲这个真理，我叫你的哥哥亚伦成为你的口，成为你的那个做口，就是做发言的那个官哈，专门为摩西说话的那一个。凡我所命令你的，你都要对他们说。然后你的哥哥亚伦呢，就要把你说给他的话告诉法老，说什么？释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这是第一步。这里神是再次把策略从西乃山的启示从再搬出来，对不对？其实西乃山我们已经知道神已经对摩西启示了，摩西可能又在愁苦当中又忘得差不多了，就是我们在困苦的时候常常要看圣经，为什么看圣经呢？因为你可能忘得差不多了，你在困苦的时候忘记神的话，摩西也忘记了，所以神再次说第一步，看了第一到二节，他说我要你去向法老宣告，你要教导摩亚伦，亚伦就是你的口，亚伦替你说话，你虽然说你不会说话，但亚伦替你做宣告。第一步是你要宣告释放以色列人怎么样离开埃及地。第二步策略是什么？神要使法老的心一直固执，看到第三节，神要使法老的一直固执下去，固执到最后，而且有更多的神迹奇事在埃及地发生。这个固执这个字很奇妙的，使法老一直就是刚硬，刚硬那个字呢可以说是被苦待，很苛刻，很辛苦。弟兄姐妹，我看到法老真的很固执，其实他这个固执是也是被苦待啊，知道吗？ 他良心里面受到很辛苦啊。就是说以色列人受苦就很痛苦，对不对？法老在不在受苦呢？法老也在受苦啊，这个统治者也在受苦啊。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说你很苦，其实这个法老更苦，他常常在说我愿不愿意，我听不听从这个摩西说的那个耶和华呢？我听不听，他在挣扎呀。今天很多人在挣扎，要在埃及地好多神迹奇事起来，一直让法老不断的看见神迹奇事，不断的刚硬，不断的刚硬，不断的刚硬，到第三步四到五节，法老一定不会听你们的了。虽然神迹奇事一大把，很多神迹以后，但是他却不愿意听你们的。那么神就重重的把埃及就送上审判台，将神的百姓和军队就从那里领出去。当神攻击埃及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被领出去的时候，埃及全地都要认识什么？耶和华是谁？他就是全地的主，埃及全地都要认识这位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是全地的主，听不听？对不对？他是全地的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思想一下，当神对法老，对法老这样的话，摩西会怎么想呢？摩西说，哎呀，神早就启示我一二三步了，可是我做了以后好像没效果呀。现在神再次告诉他的时候，他还是觉得怎么样？还是觉得别人不会听，统治者不会听。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辛不辛苦呢？我们也很辛苦，不想听。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常常看到中国的疫情、欧洲的疫情、北美的疫情、全球的疫情，哇，在这疫情当中，很多人都觉得我的自由受到限制了，对不对？很多人关在家里，有很多人就出来开始要自由了，上街了，要出去玩了，对不对？啊，但是说唯一的要就是不准出去玩，啊，但是说你要生活、要饭吃、要挣钱，怎么办？其实弟兄姐妹，当你很辛苦的时候，请问统治者辛不辛苦？统治者辛不辛苦？政府统治者他们为什么制止不了这个疫情？他们也拼命的团结一心想做一些事情，对不对？你很苦，统治者政府也苦。这些苦虽然他们可玩弄经济手段、政治手段，这些政客他们的心很刚硬，是不是很刚硬？好像根本越来越就感觉到不可理喻。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思想一下，他们苦不苦？上帝难道就没对他们说话吗？对呀，还有人呢，怎么样呢？就是我面对很苦啊，我马上巴不得就帮你们医治，说往那个肺里面就打这个消毒水就可以好了嘛，有没有这样的言论？对不对？这个统治者不是说他想说上番话，是急的没办法就说出这样的话来了。我们就觉得哇，这个统治者怎么样，我们觉得他不苦，他故意开玩笑。我觉得不是，弟兄姐妹，透过法老的经历，他固执，他刚硬，是因为他怎么样，心里面怎么样，很苦啊。上帝说话他不听啊，他就小聪明啊，你知道吗？他说出来的话结果就后悔了，对不对？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很苦，统治者也很苦，与苦的原因是什么？弟兄姐妹，是什么？
与神对抗。
就是人和统治者都活在自己的想法里面，愁烦固执，不肯听神的话，是不是？
这一句就是这个，他说那个神说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个怎么理解？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对呀、
那要反过来说，你要不使法老的心刚硬，那法老不就把他们放走，也不用受审判？那是你让他受审判。因为我也听看过很多这个质疑，就好像是像神设了一个计，搞了一个游戏规则一样，我让你刚硬，然后最后我还要审判你。
呀，我们要搞清楚这个使法老刚硬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们的神就故意把人当作一个笼子的那个东西关起来，也使他这样。神做事情有他的给他的选择，对不对？他说我要使法老办事，法老不断的在拒绝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刚硬，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当我们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说弟兄姐妹你要看圣经，当我讲多了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是我使你怎么样刚硬。你怎么老是对我说要看圣经，老是对我说要祷告？有些人就开始针对这个话就开始怎么样
越
来越刚硬，越来越反叛，不听了。所以神使你刚硬这个字里面 要注意，是人自己的选择进入到这种里面。 OK， 好。所以呢，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做牧者的就是天天要教导圣经，教导大家。你不要怪我，因为神给我的使命就是要教导圣经。我不教，神就会打我，他就会在我里面让我难受，对不对？当我教的时候，我也会得罪人。但是我要知道，这位神是全地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他的旨意人怎么能改变呢？对不对？他发出来的命令，你听不听？你听就没有那么刚硬了，可是你不听，你自己就会选择慢慢的刚硬，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神是给你自由选择，他的计划是无可改变的，但是你人可以选择听还是不听。可是呢，以色列人也听不进去，法老也听不进去。所以呢，他是全地的神，他是全能的神，这是神不改变的属性，但是人会选择。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中应该听见神的声音，对不对？神说 I am who I am， 他是全地的主。好，那我们呢啊，这里有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一下哈。他是全能，我们来啊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啊，就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的。是全能全能的上帝，主啊，我敬拜你，一切他都能，万事都可，宇宙万物主宰。当我感到没有能力，没有人我可寻，爱是我坚固，你的名给我归属。耶和华，耶和华全能主，必能成就，必然成就，必然成就。我们常常在讲是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全能。全能就是说，当我感到没有能力的时候，这个世界都不可能听神的时候，怎么样，神的爱怎么样，永远会使那些愿意听的人坚固。而那些不听的人会怎么样呢？就会越来越背叛，越来越拒绝神。但是神的旨意会不会拦阻？拦阻不了。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耶和华是全能和全地的主。但是虽然神是全能全地的主，但是最后呢需要有领袖，对不对？如果没有领袖出来的话呢，也不可能做到，是吗？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首先我们来看第二点。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第二个原则是逼和次逼，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六章十到十三节和二十六节到三十节。这里讲到神拣选什么人呢？拣选拙口笨舌的领袖，是吗？虽然他是全能的全地的主，但是神却拣选一些笨拙的人。来看看啊，首先我们说这里出现了两次拙口笨舌，看到吧？摩西说我拙口笨舌，我拙口笨舌，哎呀，讲的真的是很让人感觉到很谦虚哈。我们先来讲讲第一次摩西讲拙口笨舌是在哪里，在出埃及记，在第四章的十节，你可以去看看。对，当在西乃山的时候，对不对？他对神对他呼召说，哎呀，你要去把我的百姓领出来。摩西说，哎呀，我是拙口笨舌的，你差别人去吧，我不去了。你知道拙口笨舌这个字在那里什么意思？在第四章十节是什么意思？是沉重的舌头，就那个舌头很笨重，沉重的舌头。而在这里呢，我们来看看 第二次说左口笨舌，所以我们说应该第一次应该翻译成沉重的舌头或者是笨拙的舌头更好啊，就是说那个舌头很沉重，就是不能说话的口吃。但这第二次就是左口笨舌不一样，看看第十节到第十三节，神小玉摩西说什么？小玉摩西，这里小玉这个字说强烈的向摩西应许说，十一节，你必须要进去对埃及法老命令他说什么？请释放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这里叫请释放，不是命令他释放啊，就是要用命令啊，用命令是你必须，摩西你必须去，你必须对法老去说这个话，要释放以色列人出埃及。可是摩西听到神的保证之后仍然说什么啊？看他，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么会听我这个左口笨舌的人呢？大家去查一查，这个左口笨舌是未受割礼的意思，跟前面那个笨拙那个笨重的舌头是不一样的，跟沉重的舌头不一样的，这里说是未受割礼的舌头，所以这个两个左口笨舌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未受割礼就表明摩西承认自己是一个嘴巴怎么样
不洁
净的人，不配向人去说神的圣洁的话，而且他觉得法老的嘴唇都可能比自己怎么样干净。所以我们对统治者的态度要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对统治者是怎样的态度，我们就可以从摩西身上来学习。摩西说甚至他觉得自己舌头不干净，没有受过割礼，就像我们今天说你没有去受洗礼啊，没有洁净一样的，那个没有被洁净的舌头，就是诡诈的舌头，这个舌头是有罪的。所以你知道吗，你看摩西对统治者还是很尊敬的，对不对啊？我们今天有时候会对啊，在统治者面前常常讲一些不该讲的话，我们常常对哎这个统治者哇你看像个什么啊什么人，就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我们有这种资格去说他们吗？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嘴唇不干净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怎么能去讲圣经呢？我们在别人面前怎么能够去跟别人传福音呢？你连对统治者说话都不尊重，你有什么资格去传福音呢？你讲出来的话你配吗？所以我们要学习摩西说，我是个嘴巴不圣洁的人，没受过割礼。 OK， 所以但是耶和华应许摩西和亚伦，命令他们到以色列人和埃及法老那里去，不要怕百姓不听，也不要怕法老反抗和固执。这是第二次说，可以说是第二次说左口笨舌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是谦卑的意思。好了，看下第三次，二十六到三十节，第三次说左口笨舌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第三次说第三次说什么呢？他第三次说，说神对亚伦承诺说，这里亚伦看到你那个次序二十六节，大家看到那个经文，二十六节怎么样？反过来讲了，二十六节说，耶和华说，我对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亚伦和摩西说的。为什么这里把摩西放到后面，把亚伦放到前面呢？为什么会次序会颠倒？难道亚伦比摩西更尊贵了吗？不可能呢。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呢？就是说第二次摩西再说这个左口笨舌的时候是不谦卑了。如果一个人不谦卑的时候还说自己左口笨舌的时候，上帝就把他放到后面去了，所以那个亚伦就成为那个前面的那个名字了。这是一个对称结构，二十九到三十节对应二十六节，是这个道理，对不对？看见吗？表明亚伦和摩西啊，这个次序颠倒是因为摩西第二次。
哪个第二次说左口笨舌是表示不谦卑？这不是在后头吗？
来看二十六节和二十九节嘛，对称嘛，就是前面是二十六节说对亚伦和摩西说，二十九节三十节摩西就说我是左口笨舌的人，这是一个对称结构。就是后面的左口笨舌表明跟前面的亚伦和摩西这种次序是相关的，是相关的。就是说后面讲左口笨舌是摩西是不谦卑，是找理由推脱的，所以他的名字在前面就颠倒了，就是亚伦在摩西前面了，因为他这次说左口笨舌的时候不是出于真谦卑了。耶和华说我一定要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带出来，对不对？而摩西又是说哎呀我是左口笨舌的，嘴唇不干净的， 还是说这个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两次来说，两次有不同的一个目的。我们被神呼召，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会对神说什么？例如说，弟兄姐妹，你们要向人传福音，你们会说什么？主啊，我没有口才啊，你不要叫我跟别人去传福音，有没有这回事啊？有没有？
圣经没读过一遍。
哎，对，我圣经也没读过，我又不会祷告，我什么都不会，我在教会里面我什么都不懂，我刚刚信主，刚刚受洗，怎么样？你好像刚开始的时候是谦卑，对不对？刚开始你不知道，我是知道的。但是后来弟兄姐妹，你们经过培训之后，不断的学习圣经，装备自己，周二晚上祷告会，周四又查经啊，然后呢又主日又查经，下午又音乐团契又查经，那应该装备好了，对不对弟兄姐妹？那装备好了的时候，我再次跟你说，弟兄姐妹啊，你要去向人传福音。你还说什么？哎呀，我是个左口笨死的人，不要叫我去传福音。这样的话，神会开心吗？神会开心吗？神交给你的使命是要对人去传讲，对不对？告诉这个福音，因为你已经知道了，你不能再闭上你的口了。你不能说在刚开始神会谅解你，哎呀，我确实是不会传福音，我确实不会。但现在弟兄姐妹，你在朋友圈稍微发一个信息出去，传给你的朋友，有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应该有很多的福音可以传给别人的，那些的单张都很好，对不对？你只要发出去，你管人家听不听呢？你就祷告嘛，求神帮助你嘛，你要勇敢为主做见证的嘛，对不对？因为你是怎么样，不是左口笨舌的问题，你是后来的时候，你越来越说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左口笨舌了，你是假谦卑了，你是在找推脱了。 OK， 所以神拣选的是左口笨舌的人。 我为什么打了个引号呢？就是告诉你，可能这里面有些成分不是真正的左口笨舌，不是谦卑，不是谦卑，而是怎么样？而是有时候我们拒绝找理由。好了，那既然这样，我们是谁呢？既然神拣选这个领袖是这么一个没有口才的人，但是我们这领袖从哪里来的呢？弟兄姐妹，领袖从哪里出来的？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个家谱，看一个家谱。为什么这里要放一个家谱在这里？很奇怪的。我当时看圣经的时候，我说主啊，这你为什么把这个家谱放到这里呢？对不对？你应该在前面放，不应该放在这个中间呢。就是神你启示自己的时候，刚好就放在你启示自己的中间，为什么呢？为什么？好了，我们来看看啊，这个 C 和次席。第三点，神拣选的领袖的后裔，神拣选领袖的后裔哈，后裔哈，啊，我们说也是他的家谱。我们看第六章的14到15节和16到25节，这是一个呀并列的结构。啊，并列的结构。我们先来看14到15节，这个家谱很重要哦。首先，我们看看一个堕落的长子。这里讲到，我们说雅各是谁？雅各就是亚伯拉罕、以撒的子孙嘛，对不对？雅各就生了几个儿子呢？
12个儿子，
对不对？你去看看圣经哈，生了12个儿子，生了很多。那第一个儿子是谁呢？吕便。你这里也有刘本哈，我们那个翻译是刘本。吕便这个人呢是大儿子，就是长子，是不是？长子呢就是继承整个产业的这个最大的领袖，明白这些吗？就一家之长哈。以后他长大了，就把这个家呢就带到上帝面前去的。可是这个吕便呢，就竟然跟雅各跟他的父亲的妾发生了性关系，就是跟他的妾发生了乱伦奸情。那就污秽了整个他父亲的家，污秽了雅各，把他的这个家族都名誉都毁坏掉了。这个情欲泛滥的长子刘辩就因此失去了什么？长子的身份和地位，不能再做领袖了，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就轮到雅各的第二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呢？西面。那西面本来也是应该继承长子的吧，对不对？但是可是他的家很乱，他的家里儿子们跟迦南女子结婚，看到那个经文，看到吗？你看那个经文在，啊，在那个第18节哈，不是，第15节讲到他的啊儿子们怎么样，跟那个迦南女子就有婚姻关系，看到吧？与不幸的人结婚，后果就是失去神产业的福气，所以神拣选的长子就因着老大老二都在情欲婚姻错误的婚姻当中，导致他们失去了这个继承权，到谁身上了呢？ 16-25节谆谆的祭司。所以利未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第三个儿子，他的后代生下了格顺、歌侠、米拉利，后来都成为搬运会幕的领袖，看见吗？他们都成了利未人，他们要保护会幕的四周圣洁。利未人成为保护神的产业的那一个被拣选的支派和拣选的那个民族啊，那个重要的一个支派，专门靠近神去侍奉神的神职人员。所以利未人的这个，他们是在上帝拣选他代替以色列人一切的长子，看到吗？你看民数记3:12这个屏幕上那张图片上面，就是他代替所有头身的，就是长子要来归给神。所以利未人是把所有以色列人的长子都代替了，他们将要去服侍神。他利未的第二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叫歌侠。那歌侠呢，他的长子叫什么名字？暗兰。暗兰的意思你查一下，叫做高贵的人，高贵的，高贵的人。他娶了谁呢？娶了一个女子叫做耶基别。你看那经文哈，耶基别。那耶基别呢，是就是暗兰的，可能是他的姊妹，就是就堂妹啊，那是一类的。哎，的妹妹哈啊 ，OK， 就是表妹或者是怎么样的哈啊，表或者表姐哈哦，那就是说他的意思，这个约基别的意思是耶和华是荣耀。你看一个尊贵的人跟一个神的荣耀就结合在一起，人很尊贵，神很荣耀，他们结合的婚姻就变得圣洁，生下了谁呢？生下了亚伦和摩西，这里没有讲到米利安，生下亚伦摩西，后来亚伦成了谁？大祭司。然后大祭司生下了谁呢？以利亚撒、腓尼哈都成了祭司，看到吗？啊，后来他们还保护神的圣洁，那个腓尼哈还甚至把那些犯奸淫的人杀死，看到吗？就有人犯奸情，这个腓尼哈出来就把他们一枪就吃透了。所以他们是上帝的圣洁的祭司和领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神亲自的把这个启示的律法给了谁？给了摩西。摩西是第一个大祭司，他是君王，他是先知，他又是什么？他又是祭司。所以摩西身上有三个职分，谆谆的祭司哈，然后就是先知，然后就是啊那个君王管理的领袖。好了，弟兄姐妹，我们这里看得到祭司、君王、先知都在这个支派里面实现了。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一个谆谆的祭司？是不是神要拣选的来服侍他的？所以摩西、亚伦有什么说左口笨舌呢？有什么理由推脱呢？既然他们长子都不要，就轮到利未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圣经，圣经里面讲到了长子扫罗，也不是以扫，知道吗？以扫跟雅各两个人，为什么神拣选了雅各呢？因为以扫的婚姻怎么样？跟迦南人娶了两个迦南人，跟他们结婚，导致他败坏、嫉妒、杀戮，失去了长子的地位，雅各就成了长子，对不对？还有我们知道后面很多的吕便也是这样的，他是长子，因着情欲、道德败坏而丧失了这个长子的继承权。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长子，是不是？他成功了，今天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真正的属灵的继承人，有没有？我们要接受这个耶稣基督做我们的这个弟兄，我们就成为继承人，我们就是利未人和祭司。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身份在神的眼中是什么？祭司、利未人啊，祭司就是那个我们说领袖，然后利未人就是每一个参加服侍的人，每一个来教会服侍的人。弟兄姐妹，你们就是利未人，你们就是祭司，人人皆祭司，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样呢？犹太人他是长子，但他拒绝了耶稣基督，结果就怎么样？失去长子的位分了，福音就传到哪里？外邦人。所以他们失去了外邦人，倒成为了神的子民了。所以要搞清楚，整个圣经都在讲一个，我们要做一个尊贵的人，跟那个耶和华的荣耀结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家庭，建立一个讨神喜悦的啊一个服侍的人。那我们就是基督的精兵，我们就是神国度的继承人，是不是这样？关键是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听今天我讲的信息？ 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常常说，我跟大家说，耶和华是全能的神，你相不相信？相不相信？当我们有一天对统治者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说耶和华是全地的神，他们统治者相不相信？弟兄姐妹，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人听？有没有人会信？所以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三个问题我们再回顾一下，总结一下。第一个挑战，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充满我们，我们才能传讲福音真理，看见吗？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充满我们，我们出去向人宣讲天国的这个释放百姓的信息，有没有？我们对基督的这种回应，我传福音实在是没有恩赐，我知道自己传福音没有恩赐，我怎么说也说服不了人家，但是我知道我很软弱，我是个罪人，我不知道怎么传讲福音，谁会听呢？但弟兄姐妹，每次我们推却的时候，其实就是浪费我们身上的尊贵的这种的身份。我们不要找借口去推脱神给我们的使命。每个基督徒，你在基督里面，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他必以他的大能充满你。你把你的假的东西除掉，你把你的借口拿掉，你把你自以为意的东西拿掉，你不要自己觉得我信耶稣就是我的事，你信耶稣不是你的事，是全地的事，是所有你的亲戚朋友的事，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你信主了，你的全家人都会怎么样？蒙福。因为神是全能和全地的神，明白这个意思吗？好了，第二个挑战我们的，主耶稣是全地的主，拣选我们做什么？你们是尊尊的祭司。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经文，在彼得前书的2章9到10节，大家看到屏幕上，来一起念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奇妙光门子的美德。好，从前不算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一句话很重要，我相信彼得写这个书的时候，他想起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你们是尊尊的祭司，你们是圣洁的国度，你们是属神的子民。耶和华说，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有没有？他说你们要做尊尊的祭司，我拣选摩西亚伦他们就是为了建立一个祭司体系，对不对？你不要怕，你这个东西是为耶和华打仗，你宣告神的话，神自然是全能的，他能去征服全地，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抓住这一句。彼得都知道我们不是活在新约里面，我们是活在整个的旧约和新约里面，我们不是单单说今天我们新约了，我们就旧约不是我们的，我们是继承那个长子的位分，明白吗？我们要做长子，我们要继承神的这种拣选，因为你们本来不是子民，现在你们却做了子民，对不对？既然我们利未人成了利未人了，为什么不好好做利未人呢？为什么要去世界上跟他们一样？最后一点，基督已经，事实是什么？第三点是，基督已经胜过了魔鬼和罪恶，他凡事都能，他是全能，他是全能。所以感谢神，耶稣基督要释放他的子民离开魔鬼和这个世界和罪恶的捆绑和奴役，就像离开埃及一样的。我们要认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是他是 Almighty God， 他是那个全能的神，他是那位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工作的神。旧约是圣父，对不对？圣子圣灵，现在新约还是圣父圣子圣灵。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都要来成就他的旨意，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面用十字架打败了魔鬼，他已经打败了那个埃及，那个埃及背后的魔鬼。无论今天的疫情怎么样，请问神有没有掌权？你要相信神呢，他是全地的主啊。虽然现在看不到希望，好像他没掌权，好像不干预不介入，但是神在对付着我们这批人呢，我们才是最重要的他拣选的领袖啊。 他是透过疫情来培训我们这帮弟兄姐妹起来服侍他，是不是这样？你不要怕，要服侍他，因为他是全能，因为他是全能，所以我们今天要高举他的名，他的名叫做全能。我们再来唱一下这首诗歌，我们再来唱一下这首诗歌，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是全能全能的上帝，主啊，我敬拜你，一切他都能，万事都可能，宇宙万物主宰。当我感到没有能力，没有人我可寻，全能的上帝，主啊，我敬拜你，一切他都能，万事都可能，宇宙万物主宰。当我感到没有能力，没有人我可一起来祷告。感谢天父，你借着今天的信息教导我们，主啊，你让你是全地的主，你是全能的主。虽然这个世界变幻，不断的变幻，灾难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相信你在掌权，你在训练你的子民，在这末后的日子更加坚定的跟随你。主啊，这些灾难苦难才能使我们更紧紧的依靠你。当我们无能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到全能的全地的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承认自己软弱，说我拙口笨舌，说我无能为力，但是我们的主是全地的主，他将要说你要去释放，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释放他们得自由。他们需要你去向百姓宣告，向掌权者宣告，耶稣基督才是万王之王。主啊，愿你得荣耀，愿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充满我们，让我们在疫情中刚强壮胆，在各种方式去传扬你的福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愿你提拔我们，使我成为尊尊的祭司，永远服侍你，永远不放弃对你的这种的服侍。主啊，我们感恩赞美，帮助我们，我们将荣耀能力权柄归给天上的父神，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下面是我们请欧仁云姐妹来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加斯代祷。
兄弟姐妹们，让我们在全能全地的神面前真正的把我们自己降卑，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和无能，让我们用诚实和心灵来向他呼求。以赛亚书35章说，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 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主啊，你第一日的创造，你说要有光，你把光和暗分开，你把神的光带入浑沌渊面的世界，我们怎能不惊叹神创世的智慧？你为了拯救按你形象造的人堕落的毁灭，你再次赐下道路、真理、生命的光。主啊，我们怎能不崇敬你的怜悯呢？我们为今天的唱诗向你感恩，感谢主借着圣歌洗涤我们的模糊的眼睛。主啊，我们为今天的讲道献上感恩，感谢主让我们重新回想起我们当初属这世界时候的苦难。我们为今天喝的一口水、一餐饭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你的创造都是美好的，你还给我们权力和时间能够享受你美好的创造。主啊，我们也为每一天，我们不想祷告，我们不想去读圣经，也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借着各种的苦难，你来催逼我们，你一刻也没有任凭我们。主啊，我们为不想奉献感恩。神没有轻看我们，你给我们悔改的时间，你依旧供应我们的生活，扶持我们，你没有因为我们的恶待我们，却因你的恩典待我们。主啊，为我们还在不停地贪恋这个世界向你献上感恩。唯有你的话让我们能够看到埃及的皮鞭抽打我们的肉体与灵魂，我们在这世界上摸爬滚打，最后却是一场虚空。唯有你的光才能照亮我们黑暗的光景。你时刻都在呼唤我们，让我们归向你，你让我们同你负一轭，因为你的轭是轻省的。我们在这世间每一天的受苦，你都与我们感同身受。主啊，为我们的自私、嫉妒、情欲、骄傲向主献上感恩。就是这样不堪的我们，你仍然给我们永恒的爱。你来不是审判我们，却是来救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身上有这洗不净的污秽，你看到我们的光景，你怜悯我们，你给我们一双能够向内看的眼睛，你让我们能够降卑，你破碎我们自以为有能力去征服这一切。主啊，我们也为今天的软弱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没有一点可自夸的，若没有你的臂膀，我们早就再一次向这个世界的主下拜了。主啊，我们为所有的牧者向你献上祷告。不管这世界如何的混乱，你总是为你自己留下圣洁的子民，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去传扬你的福音。不管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所有愿意为你奉献生命的牧者，主啊，都求你保守，因为他是你在这世上的见证。主啊，我们也为黑曼和 Nancy 献上祷告，求你保守他们的身体健康，也保守他们的灵魂时刻的依托着你。主啊，你让他们的讲道能够力上加力，虽然我们眼前没有坐满兄弟姐妹， 我们也会有身体上的疲惫和灵里的软弱，主啊，都求你看顾，求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像保罗所说的，忘掉背后，向着标杆直追。我们也为教会的众兄弟姐妹身体的平安向你献上祷告。主啊，不管这瘟疫如何的肆虐，我们唯有靠着你，唯有靠着你洁净我们的灵魂，也洁净我们的身体，洁净我们的每餐饭，洁净我们居住行走的环境。主啊，我们也为教会能够早日恢复聚会向你献上祷告。主啊，你说过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坚固。主啊，就求你让这疫情快快的过去，让我们能够再次聚在一起向你献上赞美。我们也为教会的年轻人和孩子们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求你看顾他们。我们没有能力去战胜这个世界，我们有时候甚至分辨不清。主啊，但是你能，你无所不能，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光景，你知道我们藏在心底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们的苦难。主啊，就求你帮助这些年轻人和孩子们能够在你的道路上不跌倒。我们也为开日神学院以后和与我们的合作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求你开道路，无论将来的情况有什么样的变化，主你都为我们开路，因为我们聚在一起是为了高举你，是为了寻求你，是为了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主啊，你曾经在你的经上说，你能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你能让沙漠都变成快乐的属天的圣地，像那当初你造的美丽的伊甸园一样。主啊，你是全能的主，你是全地的神，没有人可以独善其中，没有人可以躲过你再来的审判。让我们怀着敬畏的心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呼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们一起来接受祝福。祝福完了，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今天的聚会到这里，大家一起可以来互相交流。